要是一个漫画家来画这个，其实漫画家画都轻易都不画爱情了，因为这东西很难开发了，这个领域不好画了，所以说他构思可能就更长了。但是呢，有没有这样的呢？就是说你开始画漫画，构思会很长，因为你没掌握它的构思规律。当你画一阶段以后，越画越熟练，你构思会非常快，这是正常的。我也一样，开始画漫画，我一个星期画了3张，现在我一天我可以画8张、10张都可以，而且水平要比原来都有提高。这就是你找到了构思规律，掌握了规律以后，一天会很多作品会出来，是吧？只要你足够勤奋。现在很多漫画作者也都是不是那么累了，大家都知道很累，对身体不好，所以一天画2张，休息了，是吧？不是一天画20多张，那以前真有作者一天画20多张，后来发现，随后就住医院了，觉得挣了一些钱，然后都给医院了，所以大家就意识到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时候，就是说劳逸结合，每天作品一两件就可以了啊，就是构思和点子，还是接着往下说，下边都很啰嗦，我觉得就是大家看看文字就行了，我就是说通俗点说就行了啊，就是还是那句话，先说来说去，呀，说来说去，我就是按照通俗的一点观点，就是说，比方说一拍脑袋就一个发明那个主意，那是不行的啊，构思还是应该踏踏实实的坐在那里平心静气的。啊，慢慢的想，深入的想，这才是真正的端正态度的去画画。毕竟漫画不是说的大家就是所谓的涂鸦作品，漫画它还是一门艺术的，你还是认真的对待它，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啊。所以说，在构思上应该不能含糊。比方说，来一张画，这是丛林鼠。是约稿，让我画关于食品安全的，我给他画了6张，画了6张食品安全，这是其中一张。这个时候就涉及到点子了，我怎么办？食品安全方方面面，有很多很多，你到底去画谁？你想批评谁？究竟有的人你是不是可以批评？有的人是不是还不能批评？比方说，这个时候想，老百姓你能批评吗？食品安全其实有没有老百姓的责任呢？对吧？有的人他本身他就是在做食品安全出问题食品，然后他自己本身又是消费者，是吧？你这个东西你画可画，你怎么去表现？还有的管理机构到底哪个是管理机构，你都要查明白他到底谁在管理着食品安全。然后呢，到底谁在做这些坏事，是吧？到底做到什么程度，这些都要做掌握的。所以说，这些东西你首先要去看书，或者是看报纸，或者上网，你找一些相关的东西查透了，然后你去表现。你表现食品安全的，你就我在我创作经验上，我认为就不适合太具象了，尽量画一些宽泛的内容，比方说像在这个。他就很宽泛，我没有画张三吃完了什么什么食物中毒了怎么的，没有画很具体，因为这个东西食品安全问题，它是一个社会问题，是个大问题，宏观问题，所以说在画的时候呢，在表现的时候，这个点子你要想好了，就要选一个宏观的点子，这就是食品安全监管很大的一个概念，对吧？很大的一个概念，问题食品不是问题食品，问题食品，这个造假造问题食品的人，他仍然是一个很宽泛的东西，一个很，这是代表一个利益集团，这是代表一个管理阶层，哎，他俩的冲突，他在实际监管形同虚设，是吧？他在里头像个丛林鼠。啊，这丛林鼠啊，题目就点出来了，像只耗子一样，在这个小树林里头随便的窜， 受不到监管，你立个那么多少牌子有什么用，是吧？你没有落到实处，没有在法治上落实好，没有贯彻好，只是靠道德是不行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广东省有这么一个，我认这么一个认识这么一个人，他说他的朋友就是做月饼的，做完月饼，中秋前卖完了，剩下的月饼不给人吃，喂猪，而且千叮咛万嘱咐给他亲戚说，你千万不要人吃，一定要喂猪。为什么不能人吃？他说我家的东西不能吃。但是他流向市场了，就是这个问题。所以说这个，所以说画这个东西也是，你这个所谓的点子，我就是处理好它这个东西，我不要画太具象的去啊，它具象表现起来就有问题了，我觉得。就是这个还是很宽大的，问题视频像天空中砸落的石头一样，搞得这个买菜的人是吧，时刻都有危险。这个体会实际也是我的切身体会。我现在我发现我上饭馆也好啊，就上菜市场也好，不管买什么，上超市也一样，我买什么东西我都感觉到提心吊胆，我不知道他哪天会曝光，他又出问题了。他没曝光的我也不踏实，他曝光了我还不踏实，我都不知道哪个是安全，是吧？所以这种体会，可以画什么？画成大冰雹。那个点子行吗？不行。那冰雹你怎么画？多大的冰雹？你画成一个大圆，谁知道那是冰雹啊？你还得住上这冰雹，这是。这个点子就不通。那哪个点子行呢？那就想上面吊石头吧，是吧？上面吊什么？吊食品呢？也不合适。以为天上掉馅饼呢？你还看不出它有毒。你看人家有一个作者画的，就是这个点子我就觉得好。他画一个人端着一碗饭，里头有菜，有香肠，有是鸡蛋，有什么的，啊，有大米米饭，然后大米上写着，各大米是吧？然后鸡蛋是什么？什么什么什么鸡蛋来着？加什么鸭蛋？加什么那个苏丹红什么蛋红的？然后菜什么什么什么菜，上面都有字，一看全有毒的，凑了一碗，那一段话就表现得很好。那个也是很宽泛的，但是那张画能够把这么多东西聚在一个饭碗上去，绝了，那是很好的一张画，我很羡慕那张漫画，但我不能再画了，是吧？这就是漫画作者的这东西，不能重复人家的东西。然后，我就说那个表现的那个点子就很好，能够直接就涉及到饭碗了，涉及到我们老百姓的菜，那个饭碗里的菜，每一样菜都是不安全的，但是他表现的就是很有震撼，那就是这好画。我这个呢，就是感觉的不如他那个更亲民。我的画的东西就是有发冷，是吧？你看的很也同样是很宽泛，但是感觉到，和民生那种虽然也表现民生问题，但感觉就不像碗里头端的菜那么亲切，那个更让人感觉到受到那个痛心的感觉是更强。所以我的漫画，我感觉这个还是不是很到位。再接着把这讲完吧。构思和想象，你们看这个，我这边讲着，因为我就不要照他念了，是吧？构思有什么办法吗？有人问我，这也是经常有人问，哎，你怎么一天画那么多张画？我也会问别的画家。哎，你怎么画那么多张画？其实问来问去，其实有什么办法？什么办法都没有，真的没有办法，就是一个坐下来，或者你哪怕你站着，脑子去想，一定要去想，你千万不要去想别的。所以说，搞艺术的人不适合做一个很紧张的工作。这个人，比方说去做一个官员，每天那么大的工作量，是吧？还得负责一些的社会的交往，你这个是必须的嘛？你作为官员哈， 你负责打开市场也好啊，打开你的局面也好，你都得有些社会往来。你一天忙得要死要活的，你还哪有时间去画画？肯定是不行。所以说，像画漫画也好，画国画也好，画油画，只要你这人去从事艺术创作，就一定要有一定的时间给你。所以说，你一定要用这些时间充分用起来。你一定要多想，勤思考，多思考，才能出作品。总想指望拍脑袋搞发明不行啊！爱因斯坦说，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，因为知识是有限的，而想象力是概括世界上的一切，推动着进步，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。爱因斯坦的，他能凭什么呢？他没有强大的想象力也不行。科学和艺术有相通的地方，就是想象力。没有想象力的科学家，没有想象力的画家，是不存在的。所以这个想象是怎么办？其实就是一种形象思维，是只不过思维是不一样的。你看，是科学是抽象思维多，艺术是形象思维多，是吧？但是它必须是想象啊，想象没有捷径可走，就是多想。越想，脑子用的越多，你这个规律掌握的越好，以后想象的东西越快。你掌握了这个想象规律，这个思维规律了以后，你漫画创作上、构思上就会更加快。我给你举一个画家的例子，有个画家，他这个想象力最活跃的时候是半夜。每个人都不一样的，其实你们都知道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有的人早晨起来的脑子是特别好用的，思维特别好；有的人是下午，有的人就是晚上。所以你要能掌握你这个规律，就更好。我是全天的，没办法，无敌。所以说这个就是你要知道你这个，那个艺术家就是晚上半夜起来，坐在地中央铺的小坐垫儿，就开始构思。构思十来张画，草图出来睡觉去了。第二天接近中午才起床，把画画出来，下午处理完投稿，到晚上又接着构思。他就半夜构思行，安静了构思。所以说你掌握了规律，你抓住你自己的个体的特征，你适合什么时间脑子更好使，构思想象力更丰富，用起来。这个就是。这也是我只是随便举一张画，就说想象力。画高速公路收费，你画什么呢？你画高速公路那个站着那个收费员说啊，多收多交钱，有意思吗？也能行。就再加点钱，我再让你过也行，反正也行，也是张画，但是不是张好画。你要想表现力度，你想狮子大张口，对吧？狮子大张口一般表现的贪婪，狮子张口那舌头呢，就用公路那个，路面，用它往里头卷钱，高速收费，这是中国问题，是吧？中国是高速收费是在国际上是最领先的了，差不多，所以中国不适合自驾游。你自驾游都不如坐飞机游，自驾游比坐飞机还要贵，对吧？所以说，我还说坐飞机还是打全票飞机。你要是坐飞机，按说你要提早订票都3折、4折，更便宜啊！这是自驾游，上趟北京，天津到北京来个活300多块钱，交费和油钱。你坐火车来个活100多块钱，对吧？你选择哪个？因为我们高速收费太狠了。为什么外国人自驾游太多？人家便宜啊。国情不一样啊。我们还提倡什么自驾游啊？我一点都不提倡这个。我们说坐飞机游都比自驾游还便宜，你说选哪个？所以我这个就是社会问题。有时候我讲到一张画的时候，我会说这个说跟有关的社会现象。因为这个也是对你有帮助的，画漫漫任何一件作品都是有社会背景的， 他不会说的，你单纯看一张漫画啥意思，你要联系他的社会状况去看，这张漫画才立体，才直观，你才能懂，是吧？才丰富起来。要么这张画你就看一个狮子收费嘛，收费嘛，那你我把这个中国这个高速收费的情况都跟你说一说，你就这张画你更懂得就更多，是吧？更好理解。
我会在如果心情好的话，会在一个月以后剪头发。你们会很开心的看到一个这么长头发。真，我留不留头发是完全看取决于我的心情。那个，讲课吧，这接着讲那个漫画的入门方法。今天我也会把大家的上节课和交的作业再说一说，都会在这节课说一说。你们交作业也很简单是吧？我都给拍照完了。你们原作还都能留着，将来卖个钱什么的，升值空间也挺大的，那不好说，是吧？谁要能搞到徐悲鸿上大学时候的作品，对吗？是吧？梵高的年轻的时候的。梵高的作品多可惜，对吧？他给他妈妈一箱子画，油画一箱子可不少张呢。他妈妈不知道当是不是当废品给卖了，反正是没了。所以说，有的时候艺术品呢，存放给家属并不安全。有的老画家去世的之前留下遗嘱，他的画不能给他的媳妇儿，不能给他闺女。有过这种事情，为什么？他认为他媳妇和闺女不能很好的照顾他的作品，他最后就捐给他朋友，让他朋友给他成立一个博物馆，就是个人的展览纪念馆吧，就算那意思，把他作品放在里头。他认为那样会更安全一些，都这样。有的时候家里头并不懂艺术的人要存放你的画，恐怕也不会存放出好的结果来。也有的一些艺术大师更悲剧，当他去世的时候，家里的一个人都没有了。他的文化遗产都没有人来管理，也有这样的大师级的人都有这种情况。当然了，他属于全人类，是吧？只能这么说。漫画的学习基本功的学习上节课说完了，还有漫画的构思也说完了，然后现在讲漫画的标题。漫画的标题简单的说就是给漫画起名字，很难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东西很简单，其实不是这样。当你给自己的作品起名字的时候，你试试，你会发现你感觉到自己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文学的修养不够。你试试是不是这种感觉，就是说怎么回事啊，为什么这个题目我就想不出来更恰当更好的呢？这就是漫画家需要增加一些文学修养的原因。包括国画家也一样，起题目都很讲究的，是吧？你看那些国画作品，那个上面题款都很有诗意，很有哲理的，啊，这都有一定难度的。要没有一定的那个古文呢，就是国学的修养都不行了，啊，要懂很多东西，是吧？还有那个古油画呢，还好一些，油画画个美女就直接说美女，是吧？画张家小媳妇儿就写张家小媳妇儿就可以了，啊，李家老太李家老太，俺爹俺爹，这话都可以，他直接就画，风景画就写风景画一风景画二都可以，他那个东西就不一样，是吧？你相对来国画和漫画来说，这个题目很重要啊，所以咱这里要讲，郑板桥说在对于诗歌的描述，他说是吧，作诗难，命题为难。题高则诗高，题矮则诗矮，不可不慎也。多重要！黄公望先立题目，然后作笔。若无题目，便不成画。古人有一阶段，在宋朝之前，对于绘画的题目，应该讲不是说特别重视。尤其是咱们这个老祖宗画的画，当然都多数属于国画作品。那时候说题款都不是很多，但是从了唐宋吧，应该说从唐宋开始，这个 这个画上的题款非常重要，尤其是从苏东坡开始，苏东坡也就大量的讲究题款，因为他字好。一般我想提倡这种思想的人，那字要是一般的话，他不会提，他字好，文学修养高，当然他希望在画面上多提点字，多写点诗，写点什么什么感受啊之类的，所以他画就一般，但是有很多，还有唐朝的那个是诗人，谁？王维是吧？有这个吧？哎，都卡壳了，往下说吧，就是。有的就这么说吧，有一个文人画的创始人，他最早提出文人画来的思想，所谓的文人画就是大量的使用题款的画，这是有点歪曲，但是事实上多数属于此类的，所以说画思想不画具象，画东西不像才对了，画像的人说是匠，画的不像的那个文人画说这是文人画家主持，这才是文人画，这才是大家之作啊，画的不像。文人就是戏弄笔墨啊，不用那个更多的精力投身在这个绘画领域啊，他就是信笔涂上几张一个图案，然后写上点书法作品上去。所以说这个对中国画的影响，我个人主张这认为弊大于利。很多艺术家玩命的练习书法，占用了大量的精力时间，是吧？在绘画上，说中国画最探索上，却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如果大量时间在探索到绘画之外的东西上，势必要耽误他的创作上的精力，这个是一个问题。所以有时候西画上，他是完全是精力都集中在绘画上，有的时候或许更好一些啊，这是一家之言。